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大家都说牛顿是 Isaac Newton 是鼻祖，因为他发明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我是一个读物理的，我知道怎么万有引力，但是我从历史的角度看的时候，我不得不佩服，不得不承认牛顿实在是聪明。但是这个思想，当人发现宇宙的秘密以后，使人觉得他今天懂得了神的奥秘，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错误。今天一个得诺贝尔奖金的做《论语》的 Stephen Hawking 这个人就说，他说他希望能够借着研究物理来了解神的奥秘。弟兄姊妹们，神的奥秘不止创造，但是这个思想就是牛顿还有 John Locke 这些人走上自然神论的一个根基。当他走到自然神论这个路之后，就一去不回头，离神越来越远。今天许多人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但是也有人从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到相信神就是在他的创造中间，从这条路走上泛神论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天我们知道所有一切思想的来源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当我们碰见那些泛神论的人思想，碰见那些自然神论的思想，我们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应当从哪条路跟他讲解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是一个保罗的例子，他懂得希腊的哲学，他懂得希腊的思想，所以他对他们说，你们讲这位卫士之神是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其实神并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中，我对你们讲的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从这里开始他的信息，他精通他们的文学，你们作诗的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造的。保罗是一个有知识的神的仆人。尼弟兄的工作，也许他对于工人的带领他认为知识不重要，但是我要提醒各位，这句话从尼弟兄口中说出来是可以的，因为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我那天在想一个问题，尼弟兄这样聪明，不晓得他的 IQ 有多少。当然讲这句话没有意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大学都没有读，他能够读这么多的书，许多大学毕业生读的书比他少得多了，许多博士都没有读他那么多书，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所以他说知识不重要，因为他有知识。今天侍奉主的人，很多人没有知识而说知识不重要，那是自己骗自己。尼弟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又能讲道，又能写书，还能写诗歌，但是我们说恩赐不重要，这是自己骗自己。所以我真是觉得我们应当做一个有各样恩赐的工人，而且有各种见识的工人，这是彼得所说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地上的知识若是我们据为己有，是一点用都没有。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也知道，我也觉得。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管家，不可能没有知识而好好的侍奉。我觉得保罗比彼得聪明，不晓得各位是不是心里有这样打算。保罗是一个真的是懂很多事情，彼得也承认我们弟兄所写的有许多难以解释的，不要随着私意来解释，就自取沉沦。彼得也知道，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前面的需要很大，侍奉主的人应当知道我们缺失是什么。 除去自高自大的心理，永远不够的。我的母亲到70岁的时候开始学西班牙文，因为她说我要到墨西哥去买东西，那里便宜一点，可以讨价还价。她的目的是要能够用西班牙文在那里讨价还价，使她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但诸位，她70岁的时候这样说的，她真正的学西班牙文，而且去了西班牙，去了墨西哥。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我是说个小事情，是我们家里的情形。中国人说好学不倦，有多少侍奉主的人一进到工作里面就永远不再长进，大问题，大问题。我是年幼失学，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没有进神学院，我现在重新回去，我觉得对我这个再次的机会我很珍惜，但是我应当这样说，我永远不觉得我知道的太多，我不觉得我知道的太多。保罗也说，按照你们应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思想，因为我们肯研究，我们肯谦卑，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下功夫，能够弄清一点点东西，也许成为后人的帮助。假如我们不努力，就对后面人没有贡献，对主的国度也没有贡献。这是侍奉主人应当当心的。好些的人也读过神学，但是读完神学以后就不再研究。希伯来文读过了，希腊文读过了，但是我那时候没有读希腊文，没有读希伯来文，我去请教一些侍奉主人，他们说哎，对不起，好多年没碰这东西了，我怎么办？只好自己读，读也读不懂，拼命读，慢慢读，一点点读。我不是说我很懂，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重要，而且我敢在这里说是重要的，应当努力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有盼望，还可以读，还可以下功夫。但是要除去自高自大心态，一个人越是在读书的状态下面越知道自己没有，假如他不再进步，他会觉得很不错，假如他觉得很不错，他就不再进步。这两件事情呼应过。我见到很多侍奉组的人，也有我同辈的人，我很感慨。我们讲到生命论的时候，曾经讲到一个问题，也是要讲到除去自高自大的心理。属灵的事情上面也是一样，属灵的知识上也是一样，我们应当以效法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总目标，不是以学问，是以基督为总目标，效法耶稣。我也说过，效法耶稣能够使我们真正走在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个结果上面。那天我也稍微说了一下，假如我们只是外面机械性的接受环境的打击，而是我们的人柔软或者人的破碎出来的，还是你里面的灵，不一定是圣灵，不一定是基督。只有当你效法基督的时候，你可以对准说，这里面出来的是我呢，还是神的儿子。并且从理论上就明白，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出来的一定不会像耶稣，因为里面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也没有被耶稣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出来的就是人已经破碎了，怎么会出来像耶稣呢？我搞不通的。假如你没有先把圣灵放在里面，让圣灵充满你，你出来的就是经过十字架的破碎，还是自己，不是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这是我对生命论的几个建议，意思就是说，把它纳入正轨，把它放在众教会里面都传讲，而我们自己做信徒的榜样，时刻的追求，一再的追求，叫我们没有一点点自高自大的态度，让耶稣基督充满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在我们的话语中间，在我们的讲道中间，在我们的探访中间，在我们和神儿女的关系上面，在我们钱财的运用上面，在我们家庭的关系上面，在我们子女的教养上面，每一件事情都让基督充满，让基督流露，这是工人的榜样，这样来带领教会，让神的儿女懂得什么叫生命，而在生命上能够长进，能够起来。对于教会论，我认为研究宗派的历史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 昨天赵兰牧师的意见也跟我相同，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起来说是希望每一个神的仆人都研究他们自己宗派的问题。当然能够研究别的宗派更好，但是我相信时间有限，而且当我们这样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要承认神在各个时代中间兴起不同的宗派，达到不同的目的，有它的功用，有它的价值。所以对于每一个宗派都应当是肯定的。你不要轻看天主教，它是神所设立的教会。今天我们没有加入天主教，因为我们已经加入了基督教，不能再加入天主教，问题在这里而已。天主教它的问题组织到我们看见的问题，我们认为不能解决的，但是若是一个好的教皇起来，很多地方都改变了。所以在历史中间，什么时候天主教是反对基督教的，什么时候天主教跟基督教走在一起的，你我不能够判断。有人说天主教是大淫妇，启示录里面大淫妇，到现在还有这种说法。我可以让他就这样说，因为有些时候的确天主教好像大淫妇一样，但是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要承认神在历史中间所做的事情。至少奥古斯丁不懂得什么叫基督教，他只知道 Catholic， 他只知道 Catholic Church， 大公教会。圣奥古斯丁没有听过说 Protestant 这个名字，他没有听过 Origin， 没有听过 Protestant 这个名字，是不是？神在历史上借着一些教会的形态达成了他的目的，这是我们承认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这个环扣中间，我们不敢说卫理会永远是对的，不敢说地方教会永远是对的，不敢说长老会永远是对的，但是若是他存在的一天，我们希望他向着神负责，而达成神当初呼召他建立他的目的。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他的地位上面都应当忠心的侍奉主，如果可能使他的宗派更加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更加靠近一点，这是我们能影响的范围。接纳所有的教会，承认各种合理的制度，接纳所有的教会，无论它是主教制，无论它是长老制，无论它是会众制，都可以接纳，因为圣经里都有根据。有人说我只看见长老制度，但是你不要忘记第一个出来的制度是主教制度，昨天我们已经说过，而且在尼弟兄的工作中间也不是没有主教制，不过他不用这个名字。你说我没有看见会众制的根基，会众制根基在哪里？因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一份。而且很奇怪，民主制度的思想跟教会是分不开的。第三点，昨天我们早上讲到教会论，讲到权柄的问题，应当用同心来代替权柄的要求。在这个点上我没有讲到权柄，很多权柄的问题，因为我想这个问题讲得太麻烦了，太复杂了。不过我倒是今天讲到成熟的教会不同的层次，我们应当以供应生命作为达到成熟教会的一条路。所以教会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一直是不断的供应教会，使教会生命成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供应教会的生命，我们自己领受生命，也经过我们生命流露出来供应其他神的儿女。那天晚上在我家里有一个刚刚信主的姊妹，她也不是在我教会得救的，别的教会啊，她是教会救所听福音得救，听见证得救的，他们劝她信主，讲得非常好，讲到他身上得的 cancer 的经历，他怎么样在这种情形下面回到主的面前，并且在那里看见神的恩典。所以这些事情是会叫我们得的造就，供应生命就能够达到成熟。最后在工人这方面，造就心胸广大的工人，卫斯理说得很好，当他被迫离开 国教的时候，他说了，全世界是我的教区。他不是说野心很大，要建立一个大教会，容纳全世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一个地方不可以去的，我没有一个地方不能服侍的，没有一个人不是我服侍的对象。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在工人身上心胸度量的扩大。常常我们会觉得不方便，哎呀，太麻烦了，这个不是我的事情。很多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人看他眼看没有什么出息，带他带得就，哎呀，下面不好办。这是对于 individual， 对于个人，常常我们会放弃责任。我说的还不止这个，我们的心胸应当顾及所有神的儿女。这正是保罗说的话，也是尼迪用常常引用的。保罗住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里，什么人来见他，他都接见。这是一个心胸广大的工人，他没有想到工作如何。今天侍奉主人最难的事情就是，这也不是我的会友，为什么要负他责任？我们会有这样思想，虽然我们不一定是这样严格的分门别类，但是心中总有这样思想。不以建立个人工作为目的，以建立圣徒为目的。换句话说，我的侍奉是为了神儿女得益处，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声望，也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成功。侍奉主的工人什么叫成功？看见父母，看见神的儿女长大，看见神的儿女成熟，应当是这样。今天做父母的人都是希望儿女成长，他就有成就感。保罗也比约翰也这样说，在约翰二书里面这样说，他说看见他们怎么说的？约翰二书里面约翰三书，我看见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保罗也是一样，侍奉主的人不是以建立个人工作为目的。第三呢，注意工人中间彼此恩赐的交流。注意工人和工人中间，教会和教会中间彼此恩赐的交流。我相信这事情实行起来很有意思的，会很有意思。在教会本身，我们以供应代替权柄的要求，可以用权柄，但是权柄少用为妙。不是在那里发号施令，因为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圣徒。我很感谢主给我这样机会，在这里借着这样三天的机会，我们来看看神所使用尼迪兄他的思想。其实这也是我这个15年来我自己所努力注意的事情，因为我从我自己的背景，在我侍奉的环境中间产生许多问题，也可以说因着这些问题，是我再重新回到圣经里面，重新思想到底我们跟随一个既有的制度难处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跟的不如所想望的那样。这个15年来我经历许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除非我们更多的被主倒空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知道，不然我们就很容易以为什么都知道。我的话意思不是说这点知道那点知道，而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觉得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很不容易说，哎，这件事情我知道，那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的态度就会变成我们什么都知道，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想我们的时间用的差不多了，我要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尼弟兄，你释放了你的生命和你的话语， 使教会不仅是中国教会，西方的教会也一样受到许多的造就。今天我们能够应付当前的局面，恐怕倪弟兄所带来的执事也有相当的影响。主啊，我们更求你纪念在今天的路上许多人离弃十字架的道理。主啊，许多人以工作代替侍奉，代替服侍你，许多人以自己的目的代替了服侍神的儿女。主啊，并且神的儿女许多时候以听道代替行道，这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都相信在你的心中你不是没有答案。主啊，在这个时候，尤其是末了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再来的日子这样临近，我们更应当谨慎，并且我们应当激励起来追求你。主啊，在我们的一切失败上面你会赦免，在你所使用的仆人身上尚且他有许多不完全，我们今天的软弱你都知道，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并且再给我们机会起来跟随你。主啊，更多的让我们完全向着你顺服，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追求你，更多的供应你的儿女，更多的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来拨开，让你来使用。主，我们求你祝福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有心来侍奉你的，并且在这样一个真理的面前，当我们来研究你弟兄思想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的思想胜过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影子。主啊，在这里我们求你自己从倪弟兄身上所显明出来的能够吸引我们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扶持我们，一直是我们到我们行道路的终点。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